33章，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基督以神圣的爱怜和最亲切的同情看着门徒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这时犹大已离开楼房，只有基督与11个门徒在一起，他要和他们谈他们之间即将临到的离别。可是在他未谈之前，他要先指明自己使命的伟大目的，他常将这目的摆在自己面前，他的屈辱和受苦将要荣耀天父的名，这就是他的喜乐。他要先引门徒想到这个问题，于是他就用最亲切的称呼人小子们对他们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门徒听了这话甚觉忧愁，恐惧笼罩了他们，他们紧紧地靠近救主，他是他们的夫子，是他们的主，是他们敬爱的良师和益友，他对他们实在是比生命还宝贵。他们曾在一切困难中仰赖他的帮助，在忧伤和失望中仰望他的安慰，现在他要离开他们这孤独软弱的小群，这使他们心中充满了阴影。但救主的话充满着希望，他知道他们要受到仇敌的袭击，也知道撒旦的诡计在因困难而心中苦闷的人身上是最有效的，所以他劝他们不要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他要把他们的思想从地上的漂流转向天上的家乡。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我来到世上是为你们的缘故，我现在是为你们服务的，我去了之后仍要殷勤地为你们服务。我到世上来向你们显示自己，使你们可以相信我到父那里去与他一同做工，也是为你们的缘故。基督的离别与门徒的担心正好相反，这不是永久的离别，他去原是为他们预备地方，以便再来接他们到他那里去。当他为他们建造住处之时，他们也要照他神圣的模式建造自己的品格。但门徒心中依然是一片疑团，那常为疑惑所困的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通往天国的道路并没有多条可走，人不可任意选择自己的道路。基督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自从上帝第一次宣讲福音，就是在伊甸园声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之时起，基督就被高举为道路真理生命了。亚当在世的时候，基督就已经是道路，亚伯将被杀之羔羊的血献给上帝时，就是预表救赎主的宝血，基督就是众先祖与先知赖以得救的道路，他也是我们借以到达上帝面前的唯一道路。基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 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而且已经看见他，但是门徒还不明白。腓力大声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基督稀奇腓力悟性的迟钝，就痛心而惊异地问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难道你还看不出父借着我所做的工作吗？你不相信我来是为父做见证的吗？那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基督成了肉身之后，依然不失其为上帝。他虽然自己降卑为人，但他仍有他的神体。唯有基督能将父向人类表明出来。门徒享有亲眼看见这活的真相的特权已经3年多了。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借着基督在他的作为上所显出的凭据，他们尽可以坚定自己的信心。这种作为是世人靠自己所从来没有做过，也是永远不能做的。基督的作为证明了他的神性，天父已借着他显明出来了。门徒若真相信天父与他儿子之间有这种密切的关系，即至看到基督为拯救丧亡之世界而受苦受死时，他们就不至于失去信心了。基督想领他们走出信心的低谷，进入另一种体验，就是切实地体会到，基督就是上帝在肉身中显现。他希望他们能提高认识，将他们对基督的信心引向上帝，并且巩固起来。我们慈悲的救主是如何热心地恒切地预备门徒去应付那即将袭来的暴风雨般的试探啊！他甚愿他们和他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发出了上帝的荣光。在场的人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讲话时，无不感到神圣的敬畏，他们的心就更切实地被他吸引住。而当他们因着吸引而更爱基督时，他们彼此之间也更加团结了。他们感觉到天庭近在咫尺，而且深知他们所听的话就是天父所要传给他们的信息。基督接着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救主切切地希望他的门徒能明白他的神性与人性联合的目的。他到世界来乃是为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使人得以因他更新的能力被救拔出来。上帝在基督身上显明了出来，是要让基督也在他的门徒身上显明出来。耶稣所显示的品德和所行使的全能都是人们能因信而获得的，只要他们像耶稣一样顺从上帝，一切跟从他的人都能具备他那十全十美的人性，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基督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门徒工作的性质比他的更为高超伟大，而是说他们工作的范围更宽广。他的话不单是指行神迹，也是指在圣灵的运行下所要成就的一切事。救主升天之后，他的应许就实现在门徒身上了。基督被钉、复活和升天的种种景象，对他们是活的现实。他们看出许多有关他的预言都一字一句地应验了，于是他们就去查考圣经，并以从未有过的信心和把握来接受其中的教训。他们确知这位神圣的教师就是他所自称的一切。当他们讲述这一经历，高举上帝之爱时，人心就被融化 巡抚，许多人就信了耶稣。救主对门徒的应许，也是给各时代的教会的，直到末时。上帝的旨意不是要基督救赎世人的奇妙计划只取得一点微小的成就。凡乐意做工的，若不依照自己的能力，而让上帝的大能通过他们来做，他的应许必能完全实现，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当时门徒尚未深知救主具有无限的资源和能力，他对他们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救主说明他们成功的秘诀在于奉他的名祈求力量和恩典，他要亲自在父面前为他们代求，他要以每个谦卑恳求者的祈祷为他们自己的祈祷，替他在父面前代求。每一句诚恳的祈祷必为上天所垂听，祷告的词句或许有欠通顺，但只要句句出自内心，就必上升到耶稣进行服务的圣所之中。他要将我们的祈祷献到天父面前，其中不再有一点结结巴巴、别别扭扭的言辞，却要满载着他那完美品德的美丽和芬芳。诚实正直的路，总不是一帆风顺、没有阻碍的。不过，我们应把每一个困难看为主呼召我们来祷告的良机。没有哪个人的能力不是从上帝来的，而且这能力之源是向最软弱的人敞开供应的。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耶稣吩咐门徒奉我的名祈求，跟从基督的人务要奉他的名侍立在上帝面前。由于为他们付出之牺牲的代价，他们在主眼里是有价值的，因基督的义归于他们，他们就被视为宝贵。上帝因基督的缘故赦免凡敬畏他的人，他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是罪人的污秽，却认出他们所信之主的形象。当主的子民低估自己时，他就感到很失望。上帝愿意他所拣选的子民按照他在他们身上所付出的代价来估量自己。上帝需要他们，不然就不会差遣他的儿子用这么大的代价来救赎他们。他有使用他们之处。所以当人们为荣耀上帝的名向他提出最高的要求时，他是非常喜悦的。如果他们相信他的应许，就渴望成就极大的事。然而奉基督的名祈求还意味着我们要接受他的品格，表现他的精神，并做他的工。救主的应许是有条件的，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他救人不是让人留在罪中，而是要救他们脱离罪恶。爱他的人要以顺从来显明他们的爱心。真正的顺从是出自内心的，耶稣的顺从也是出自内心的。我们若愿意，他就会使我们的思想与目的同他一致，使我们的意念完全符合他的旨意，以致当我们顺从他的旨意时，也就等于是在履行自己的意愿。这样，我们的意志受了冶炼，就必以做他的功为最大的喜乐。当我们以认识上帝为至上的特权来认识他时，我们的人生必成为经常顺从上帝的一生。由于仰慕基督的品德并保持与上帝交通，罪恶对我们就会变得可憎了。基督在人性的生活中如何实践律法，我们也能照样而行，只要我们握住全能者的力量。但我们不可把履行自己本分的责任交给别人，等他们告诉我们该怎样行， 我们不能依靠人的指教，主乐意把我们的本分教导我们，正如他乐意教导别人一样。我们若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他必亲自向我们启示他的奥秘。当他来亲近我们，与我们交通，如同与以诺交通时，我们内心就会火热起来。凡决心不做任何不蒙上帝喜悦之事的人，在把他们的事向主陈明之后，就必知道该怎样行。他们非但要得着智慧，也必得着能力。顺从和服务的能力都必照基督的应许赐给他们。上帝已把供给堕落人类之需要的万有赐给基督，因为他是人类的元首和代表，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基督献上自己为牺牲之前，向父祈求最需要最完备的恩赐给门徒，这个恩赐让他们能以获得恩典的无穷资源。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在此之前，圣灵早已在世上，从救赎的工作一开始，他就在人心里运行。但当基督在地上时，门徒不需要其他的帮助者，但当基督离开他们，他们定会感觉需要圣灵，那时圣灵就必降临。圣灵是基督的代表，但不具人形，不受人性限制。基督因受人性限制，不能亲自在各处与人同在。为了信徒的益处，他要往父那里去，并差遣圣灵来到地上，接续他的工作。这样，就没有人因其所在的地点，或因自身能与基督接触而享有任何特权。借着圣灵，人人都能亲近救主。就此意义而言，主升上去之后，与他们倒是更近了。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耶稣预见到门徒将来的遭遇，他看到其中一个将上绞刑架，一个被钉十字架，一个要被流放到荒凉的海岛上，其他的或遭逼迫，或受死亡。他应许在每次试炼中都与他们同在，借以鼓励他们。这应许至今没有失去分毫的效力。主的忠心仆人所遭遇的一切，主全知道。他们为他的缘故，无论是被下在监里，或被流放在孤寂的海岛上，他总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安慰他们。当信徒为真理的缘故受到不公正的法庭审问时，基督必站在他们身边。加在信徒身上的凌辱，同样加在基督身上。基督在他门徒身上又重新被人定罪了。当信徒被幽禁在监狱的高墙之内时，基督要以他的爱来鼓舞其心智。当一个人为他的缘故受死时，基督必向他说道，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为我而牺牲的生命必蒙保守，并得着永久的荣耀。不论在何时何地，在一切忧愁或一切苦难之中，正当前途似乎黑暗，未来似乎难测，我们觉得孤独无助，一筹莫展时，保惠师就要奉差遣来答应信心的祷告。环境或许会把我们与地上的亲友分开，但没有任何环境，没有任何距离，能使我们与天上的保惠师隔绝。我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往哪里去， 他总在我们右边扶助我们，支持我们，保护我们，鼓舞我们。这时门徒还不明白基督这番话所包含的属灵意义，故他再向他们解释说，他要通过圣灵向他们显示自己。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你们绝不能再说我不明白，也不再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了，你们就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门徒要为基督的生活和工作做见证，基督借着他们的话要向住在地上的一切人讲话，但在基督的屈辱和受死中，他们将要遭受极大的试炼和失望。经受了这次考验之后，为了使他们所讲的话正确无误，耶稣应许保惠师，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接着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耶稣虽然已经向门徒启发极为重要的真理，然而要门徒把他的教训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遗传和规条分别清楚，倒是极为困难的。他们从小就受了教育，把拉比的教训当作上帝的话，而这些教训在他们的意识和情感上仍有相当的影响。属世的观念和今生的事物在他们思想中仍占有相当大的地位。基督虽然多次向他们解释天国属灵的性质，但他们仍然不大领会，他们的思想还在混乱之中，所以不明白基督所举出的经文的价值，他的许多教训似乎都被他们丢掉了。耶稣看出他们没有把握住他的话里的真实含义，他慈悲地应许他们，圣灵必使他们想起这些话。还有许多门徒所不能明白的事，他也留着不讲，这些事要由圣灵来向他们显明，圣灵要启发他们的悟性，使他们能领悟天上的事。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保惠师又称为真理的圣灵，其工作是阐明并维护真理。当他是真理的圣灵住在人心里时，他就成了训慰师，因为唯有在真理之中才有安慰和平安，虚谎中是没有真正的安慰的。撒旦用以控制人心的工具乃是虚假的学说和遗传，他令人注意虚构的标准来败坏人的品格，圣灵却借着圣经向人心说话，揭露谬论，驱除谬误，将真理铭刻心中。由于真理的圣灵用上帝的话所做的善功，基督使他的选民顺服自己。耶稣向他的门徒叙述圣灵的职务时，就想用那鼓励他自己心灵的喜乐和希望来鼓舞门徒。他因为已经为他的教会预备充分的帮助，就甚为喜乐。圣灵是基督为救拔自己的子民向父所能求到的一切福分中的最大的恩赐，上帝赐下圣灵作为使人重生的能力。若没有圣灵，基督的牺牲便归于徒然，罪恶的势力在代代加强，世人伏在撒旦束缚之下的情况令人惊讶。人唯有依靠第二位真神的大能大力，才能抵挡并得胜罪恶。有了圣灵，世界的救赎主所做成的大功才能生效，靠圣灵，人的内心才能变为纯洁。 基督已赐下他的灵来制胜人类一切遗传和后天养成的恶习，并把他的品格印在他的教会上。耶稣论到圣灵说，他要荣耀我。救主是要通过彰显天父的爱来荣耀天父的。照样，圣灵是要以向世人显明基督的恩典来荣耀基督。上帝的形象必须重现在人类身上。上帝的荣耀和基督的荣耀同他子民品格的完美是紧密关联的。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传道的工作若没有圣灵的时时同在和帮助，就不能生效。圣灵是神圣真理唯一有效的教师，唯有圣灵和真理一同进入人心，才能苏醒良心，改变生活。一个人尽可以讲解圣经的字句，并熟悉其中的许多命令和应许，但若没有圣灵用真理感化人心，就没有人能掉在磐石上而跌碎。一个人无论受过多少教育，无论有多大的才能，若没有圣灵的合作，人就不能成为传播真光的导体。福音的种子若没有天上的雨露苏醒其中的生命，撒种的工作就不会有什么收成。在基督升天之后，新约圣经还没有一卷书写成，福音的信息还没有宣讲一次之前，圣灵就已降在那些正在祷告的使徒身上了。随后他们的仇敌对他们做了这样的见证，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基督曾应许赐下圣灵的恩赐给他的教会，我们也能承受这应许，如同初期的门徒一样。但这也像其他的应许一样，是附带条件的。许多人相信并表示愿意承受主的应许，他们谈基督谈圣灵，却未得到什么益处，因为他们没有奉献自己接受神圣能力的引领和管理。不是我们差用圣灵，乃是圣灵差用我们。上帝借着圣灵在他子民的心里运行，使他们立志行事，成就他的美意。但是许多人不愿意服从领导，他们要自作主张，这就是他们得不到天上恩赐的原因。唯有那些谦卑等候上帝并注意他的领导和恩典的人，才能得到圣灵。上帝的能力在等着他们请求和领受。人若凭着信心领受这应许的福分，这福便会带来一连串其他的恩惠。上帝的能力是照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赐给人的，而基督也是随时照个人领受的能力赐福给个人。耶稣向门徒讲话时，没有对自己的将受的苦难和死亡做任何悲观的暗示。他最后的临别赠言乃是赐平安的应许。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离开楼房之前，救主领门徒唱了一首赞美诗，从他口中发出的不是悲哀的曲调，而是逾越节赞美诗的快乐之声。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们唱完诗，便穿过城门，向着橄榄山慢慢地走去，个人心烦意乱。下山的时候，耶稣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他的声调悲泣到了极点，门徒听了既忧伤又吃惊。他们记得从前在加百农的会堂里， 当基督说自己是生命的粮食，许多人都跌倒了，离他而去。但那时十二个门徒并没有不忠信的表示，彼得也曾代表弟兄们声明他们对基督的忠诚。那时救主曾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最近在楼房里，耶稣曾经说过，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要卖他，还说彼得要否认他。但现在耶稣的话是指着全体说的。于是彼得竭力地抗辩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他在楼房里也曾对耶稣说过，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曾警告过他，说他当夜要否认他的救主。现在基督重述他的警告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他们由于自恃，就不肯承认那全知的主多次重复的话。他们没有准备好来应付考验，及至试探突然临身时，他们才看出自己的软弱无力。彼得说他愿意跟主下监或舍命，是出自真心，但他并不认识自己，在他心里潜伏着一些不良的习性，只要受环境刺激就会死灰复燃。若不认识自己的危险，这些习性会造成他永久的败亡。救主看出他专顾自己的心和自满的情绪，甚至可能压倒他对基督的爱。许多弱点，许多没有根除的罪恶，草率的作风，急躁的性情，以及闯入试探的莽撞，在他过去的经历中都有所表现。基督的严肃警告是要他自我省察。彼得需要的是不再靠自己，而要更深切地信靠基督。他若虚心接受警告，就必恳求群羊的牧者保守自己的羊。过去他在加利利海上将要下沉时，曾喊叫说，主啊，救我。基督就伸手拉住他。照样现在他若能呼求说，救我脱离我自己，他就必得蒙保守。但彼得觉得主不信任他，待他冷落无情了，他深感委屈，便更为自恃。耶稣慈悲地看着他的门徒，他不能救他们脱离这次试探，但他绝不撇下他们或不安慰他们。他肯定地告诉他们，他必挣断坟墓的锁链，而且爱他们的心绝不改变。他说，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他们还没有否认救主之前，主就事先应许要赦免他们的罪。因此在基督受死复活之后，他们知道自己已蒙赦免，仍是耶稣所心爱的。耶稣和门徒朝橄榄山脚下的客西马尼园走去，这是他常去默想和祷告的幽静之地。救主一路在向门徒解释他到世上来的使命和他们应同他保持的属灵关系，现在他又用比喻来说明这教训。那时皎洁的月亮映照出一棵茂盛的葡萄树，耶稣让门徒注意这棵树，并用它作为象征。他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没有选优美的棕树、高大的柏树或坚实的橡树来代表自己，却选了这长满藤须的葡萄树。棕树、柏树和橡树都是独立的，不需要支撑，而葡萄树则缠绕着葡萄架攀援而上。照样基督在他的人性上也必须依靠上帝的大能。他说， 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是真葡萄树。在犹太人眼中，葡萄树是最高贵的一种树，用以象征力量、优美和硕果累累。圣经说，以色列是上帝所栽培于应许之地的葡萄树。犹太人因为自己与以色列有关，故常以此为他们希望得救的根据。但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不要以为自己与以色列有关，就能与上帝的生命有份，承受他的应许。要知道，唯有通过我，才能领受属灵的生命。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在巴勒斯坦山上，我们的天父种了这棵优美的葡萄树，而且他自己就是栽培的人。有许多人赞赏这棵葡萄树的华美，承认它的根源是从天上来的。但对以色列的领袖们来说，它却像根出于干地，他们就把这一棵树打伤了，把它踩在他们不圣洁的脚下。他们的本意是要将它毁灭，令它永不再生。但天上的栽培者却永远不会忘记这棵树。在人们以为它已经被毁了的时候，天上的栽培者却把它重新栽培在墙的另一边。这棵葡萄树看不见树干，因它已隐藏起来，再不至于受人的粗暴待遇。但这葡萄树的枝条却已伸出，挂在墙外，借此其他的树枝也可以接在葡萄树上。人已经从这些枝子上采过葡萄，过路的人常摘取它的果实。基督对门徒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虽然他不久要离开他们，但他同他们属灵的联合是不会改变的。他说，枝子与葡萄树的连结，说明你们同我应保持的关系。新割下的嫩枝接在活的葡萄树上之后，纤维连纤维，脉络通脉络，逐渐与树干长成一体。葡萄树的生命变成了枝子的生命。照样，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因与基督联合，也可得到生命。由于信靠耶稣为个人的救主，这种联合便形成了。罪人就将自己的软弱结合到基督的力量上，自己的穷乏结合到他的丰富上，自己的脆弱结合到基督持久的能力上。人就有了基督的心，基督的人性接触我们的人性，使我们的人性接触到他的神性。如此，借着圣灵的功能，人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在爱子里得蒙上帝的悦纳。这种与基督的联合一旦形成，就必须经常保持下去。基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这不是偶然的接触，也不是时断时续的联合。枝子要成为活葡萄树的一部分，从树根输送到枝子里的生命、力量和使果实成熟的元素，需要经常不断、不受阻碍的交通。枝子离了葡萄树，就不能存活。耶稣说，你们从我所领受的生命，唯有借着不断的与我交通，才能保持到永恒。离了我，你们不能胜过罪恶，也不能抵挡试探。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常在基督里面的意思，就是不间断地接受他的灵，并过一种完全献身于对他的服务的生活。人与上帝之间的交往必须经常畅通无阻。枝子怎样经常从活的葡萄树里吸取枝浆，我们也照样要靠耶稣，因着信，从他那里领受力量，领受他完美的品德。 树根经由枝子将养分输送到最远的树梢上，照样基督也将属灵的能力传给每一个信徒。只要人与基督联合，就没有凋残或枯干的危险。葡萄树的生命必在枝子所结清香之果上显明出来。耶稣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当我们因信而吸收上帝儿子的生命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可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一样也不缺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枝子在外表上虽然连在葡萄树上，但可能还没有生命的连接，那样它就不会生长，也不会结果子。照样，人也可能与基督有外表上的联合，但实际上却没有因着信与他真正的合而为一。人若自称信仰宗教，就可以加入教会，但只有品格和行为才能显明他是否与基督联合了。不结果子的就是假枝子，他们与基督分离后所必遭的彻底灭亡，正和死枝子的结局一样。基督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跟从耶稣的十二使徒中，有一根枯干的枝子将要被剪去，其余的则要经过多次痛苦和试炼的修剪。耶稣用严肃而温和的口气说明了栽培的人的旨意，修理干净不免使人受痛苦，但使用剪刀的乃是天父，他绝不会用粗暴鲁莽的手或漫不经心的从事工作。有些枝子爬在地上，所以必须割断其依附在地的卷发，他们必须向上攀援，得到上帝的支持。有些过于茂密的叶子白白吸收了果子应得的枝浆，必须剪除。那些多余的枝条也必须剪去，好让公义日头的医治之能照射进来。栽培的人还要剪掉有害的枝叶，使果子更丰富繁多。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上帝要借门徒显示自己品德的圣洁、仁爱和慈怜。然而救主并没有嘱咐门徒靠自己的努力来结果子，他只吩咐他们常在他里面。他又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基督是借着他的话常在他门徒里面，这与吃他肉喝他血所说明的联合是同样的。基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人领受了他的话，就是领受了葡萄树的生命。人活着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基督的生命在门徒里面所结的果子，必像在他里面所结的一样。我们若在基督里面活着，与基督连在一起，靠基督站立，并从基督吸收营养，我们就必照基督的样式结果子了。基督最后一次与门徒同在时，对他们最大的希望是要他们彼此相爱，像他爱他们一样。他再三重复讲这一件事，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基督单独同门徒在楼房时，对他们的头一句吩咐就是，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对门徒来说，这条命令是新的，因他们还没有像基督爱他们一样彼此相爱。他看出必须有新的观念与新的感情来支配他们， 而且他们必须实行新生活的原则。借着他的生和他的死，他们必须对爱获得新的概念。在他自我牺牲的榜样之下，这条叫人彼此相爱的命令有了新的意义。恩典的全部工作就是在爱心、舍己和牺牲上进行不断的服务。在基督寄居地上的时期中，上帝的爱无时无刻不从他身上倾泻而出，如同奔放的洪流。凡受他精神感化的人，也必像他一样去爱人。那激励基督的上帝之爱，必在他们之间的一切关系上激励他们。这种爱就是做基督门徒的凭据。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人若不是凭势力或私利组成团体，而是因爱而走到一起来，他们就因此显出超出人间一切影响力的感化之功。因这合一的精神的存在，便可知道上帝的形象正恢复在人身上，一种新的生活原则正培植在人心里。这也显明神性里有全能，足以抵抗超自然的恶势力，而且上帝的恩典足以制服世人生来就有的私心。这种爱若在教会中有所表现，就必惹起撒旦的恼怒。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福音总是在反对、危险、损失和苦难之中积极奋斗而得以推进的。凡做这工的人，不过是在追随他们夫子的脚踪。世人的救赎主基督常遭遇表面上的失败，他到世界上来做慈悲的使者，在他所想做的提高并拯救人类的工作上所成就的似乎很有限。撒旦的势力一直在挡他的路，但他从不灰心。他在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中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上帝那里。以色列虽不到他那里聚集，但耶和华仍会看我为尊贵，我的上帝也成为我的力量。以下的应许乃是赐给基督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的如此说，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耶稣从这些话里得了安慰，不给撒旦可乘之机。当他在屈辱的路上走到最后一步，乌黑的愁云笼罩他的心灵时，他对门徒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现在要被赶出去。基督以先知的慧眼看到在最后的大斗争中所要发生的事，他知道当他呼喊成了的时候，全天庭都必欢呼。他仿佛听见远方传来天庭欢庆胜利的音乐和呐喊声，他知道那时撒旦之国的丧钟就要敲响，而基督的尊名必将传遍全宇宙的诸世界。 基督应能为门徒成就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事，心中欢喜。他确知天父在创世以前所发布的全能命令，所以他讲话很肯定。他知道以无所不能的圣灵武装起来的真理，在同邪恶势力的斗争中必能获胜。那血染的旌旗必在他的信徒上方胜利地飘扬。他知道凡信靠他的门徒，其人生也要像他百战百胜的人生一样。此胜利虽在今生不被认可，但在永久的将来却是得到承认的。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基督不灰心也不丧胆，他的门徒也要显示同样恒久忍耐的信心。他们要像他一样生活，像他一样工作，因为他们依靠他为他们的大教师。他们必须具有勇敢、毅力、坚忍的美德。虽有许多显然不可能的事在拦阻他们，他们总要靠基督的恩典向前挺进。他们要克服困难，绝不为之悲叹，不因任何事而绝望，要对万事抱有希望。基督已用他无比之爱的精炼，把他们连接到上帝的宝座上。他有决心让他们获得那从一切能力的泉源涌出来的宇宙间最高的影响力。他们必然得到能力去抵抗邪恶，这能力绝非世界、死亡或阴间所能胜过的。这能力必使他们得胜，如同基督得胜一样。基督的目的是要天上的秩序、天上施政的计划和天上神圣的和谐都由他地上的教会表现出来，这样他就能在他的子民身上得荣耀。公义的日头必要通过他们向世人发出灿烂的光辉。基督已经为他的教会做好充分安排，使他能从他的赎民，就是他用宝血买来的产业上得到大荣耀。他已将才能和恩惠赐给他的子民，使他们能代表他的丰盛。教会既负有基督的公义，受了基督的委托，就应将他恩典和仁爱的一切丰盛充充足足地完全彰显出来。基督把他百姓的纯洁与完美作为他忍受屈辱的回报和附加的荣耀。基督这伟大的中心从他身上要闪射出一切的荣耀来。救主以坚强有力和充满希望的话结束他的训诲，然后就在祷告中尽情地倾诉了他心中对门徒的担忧。他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基督已经完成上帝交给他的工作，已经在地上荣耀上帝。他显明了天父的圣名，他已召集一般人在人间继续他的工作。他说，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样，基督用具有神圣权威的话，将他所拣选的教会交在父手中，作为归耶和华为圣的大祭司，他替他的子民代求，作为忠心的牧人， 他聚集他的羊群在全能者的荫下，在坚固牢靠的避难所中，而等待他的则是与撒旦的最后决斗，他毅然地迎了上去。
由巨响媒体为您精心呈现。若想收听更多节目，请您浏览 www.loudvoicemedia.com。